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长宣布周末表决援乌包裹法案，拜登敦促快速通过。
拜登政府宣布多项针对中共的贸易反制行动。
欧盟同意加强对伊朗制裁，针对无人机制造商和导弹军工企业。
彭博社指出，美光将获得商务部超过60亿美元的芯片补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乌克兰官员17号通报，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正遭到致命的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61人受伤。地区州长乔斯指出，多枚导弹当天袭击了市中心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社交媒体上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再次呼吁盟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能获得足够数量的防空系统，并且世界有足够的决心打击俄罗斯的恐怖活动，那么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他说，恐怖分子只有先恐吓住那些能够制止恐怖、拯救生命的人，才能摧毁生命。他在前一天的一场讲话中也表示，他将要求召开一场北约与乌克兰理事会会议，讨论空域保护以及防空作战相关系统和导弹的供应。
周三，澳大利亚当局公布了阿尔巴尼斯政府的第一份国防战略报告。从这份文件表明，面对中共的胁迫策略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冲突风险，澳大利亚将更加聚焦在亚太地区。澳方认为，澳洲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美中之间日渐加深的战略竞争带来不确定性和紧张，使澳大利亚有必要采取全新的方式进行防务工作。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当天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国防战略演讲时说，冷战之后，国防规划所依循的乐观假设早已不复存在。他警告，中共采用胁迫策略以追求他的战略目标，澳大利亚不再拥有10年的战略冲突预警时间窗口。他还强调，与其专注于一个在世界各地执行一系列任务的平衡军队，澳大利亚现在将更加聚焦于保护澳大利亚在邻近地区的利益。
4月17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指出，欧盟领导人们当天已经同意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制造商实施新的制裁，这是应对伊朗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米歇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说，我们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这是我们想要发出的明确信号。米歇尔提到，在本次会中进行了很好的讨论，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一切行动以孤立伊朗，并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一同在冲突和和平进程中取得进展。之前，在以色列与哈马斯长达6个月的战争背景下，伊朗发动对以色列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已经表示，以色列将自己决定如何回应伊朗在上周末的这场大规模攻击行动。
美国国会周三就波音公司的飞机安全性举行听证会，波音工程师萨利普作证说，这家航空巨头在追求更快速生产和更大利润的同时，对安全问题置之不理。波音则驳斥相关指控。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执行长科比周三为这款飞机背书，他告诉 CNBC， 他完全相信787是安全的飞机。美国国会议员对波音机队据说普遍存在制造和品质管理问题的证词，以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过于恭顺的态度表示震惊。一位证人说， FAA 是波音的俘虏。威斯康星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恩·约翰逊说，这必须展开全面调查。他呼吁未来举行听证会，要听取驾驶、航空公司和其他证人的证词。
根据彭博社周三指出，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科技公司将从美国商务部获得超过60亿美元的补助，协助他们在美国设厂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项补助尚未定案，最快可能在下周宣布。报道还提到，目前还不清楚美光是否也打算接受通过2022年芯片法案提供的贷款。 微观科技和美国商务部也没有对路透社记者发表看法。过去几个月，总统拜登宣布多项融资计划，包括向英特尔提供近200亿美元的贷款和补助，以及向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提供15亿美元的补助。
17号，印尼最外围地区的卢扬火山发生几次喷发现象，火山顶向天空喷出超过1.6公里高的柱状浓烟，迫使数以百计的民众撤离。当局已经把火山喷发警戒提升到最高级。印尼国家火山学机构表示，位于北苏拉威西省的卢扬火山于16号晚上9点45分首次喷发，17号一整天又喷发了4次。卢扬火山是一座层状火山，顶峰的高度海拔达到725米。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指出，目前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但有800多人从卢扬岛村落撤离到临近的塔古兰当岛。印尼国家火山学机构首长古纳万也警告当地民众，应当对可能喷出的石块、排出的高温灰云以及火山体崩落海中造成的海啸保持警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宣布多项针对中共的贸易反制行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随着苹果 iOS 17.4 的修改和立法的允许，欧盟推出了第一个新的替代应用程序商店。这个商店承诺以低廉的年费帮助推出独立应用程序。周三，开发者宣布 AutoStore Pal 将作为苹果应用商店的替代品在欧盟正式推出。他把自己定位为面向独立开发者的开源众筹应用程序商店。据开发者说，通过 AutoStore Pal 发布应用程序是完全免费的，开发者可以选择通过内置的 Patreon 集成向赞助人发布应用程序，并且其中没有人工审核程序。 AutoStore Pal 推出时将有两个应用程序， Delta 和 Clip。 Delta 是 AutoStore 的一体化任天堂模拟器，而 Clip 是一款适用于 iOS 的剪贴板管理器，可以在后台无限期运行，监听剪贴板上的更改并保存剪贴内容，以供日后使用。有意试用 AutoStore Pal 的用户每年需要支付1.5欧元和额外的增值税费用。目前，这个应用商店在欧盟以外地区无法运行。
周三，三星电子和高通公司宣布，双方成功完成了频分双工和十分双工频谱带的1024 QAM 测试，开创了业界先河。这一合作表明，两家公司致力于支持运营商提供 5G 吞吐量和网络频谱效率。 QAM 也就是正交调幅，它是一种先进的调制技术，用于更高效的传输数据或信息，这直接关系到每次传输可以传输多少比特的数据。虽然256 QAM 已经广泛应用于商业网络，但三星和高通公司最近完成测试的1024 QAM 增强型正交调幅技术，有助于运营商最大限度地利用频谱资源，使移动用户能够无缝地享受各种移动服务，比如直播视频流和在线多人游戏等需要更高下载速度的服务。这是业界首次在频分双工频段实现1024 QAM，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通过使用20兆赫兹带宽，两家公司达到了每秒485兆比特的传输速率。这个下行速率比目前256 QAM 所能达到的速度高出20%以上。
日前，总部于巴黎的 Dark Space 公司表示，他们正在研发一种移动的发射平台，用于对太空碎片进行发射和吸附，并最终使它们脱离轨道。这家成立仅3年的初创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名为拦截者的航天器。这种航天器实质上是一个以火箭为动力的拳击手套，可以在短时间内发射升空，把一个太空碎片轻轻击出轨道。拦截者本身是由一架特别装备的飞机发射的，飞机将把火箭带到低层大气上空，在那里释放火箭并点火， 一旦火箭到达目标物体附近，航天器就会脱离，并利用机载传感器和推进器找到并接近目标物体。在正确对准目标后，拦截者将用它的缓冲效应器推动目标，最终使它脱离轨道。 Dark Space 公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把已经失效的火箭第二级从轨道上移除。他们还必须改装一架飞机，改装费用可能高达$50,000,000，并在2026年准备好整个平台进行演示任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白宫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多项针对中共的贸易反制行动，包括提高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进口关税，并向墨西哥施压，禁止中国转道规避关税，同时对中国在造船、海事和物流领域的贸易做法启动301调查。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共的海运、物流和造船行业启动301调查，引发中共在深夜跳脚回应。贸易代表戴奇周三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些申诉书提出了一个严重而令人担忧的指控，也就是中共长期以来一直试图主导海运、物流和造船行业，并列举了中共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使用的不公平、非市场的政策和做法。这些指控反映了我们在其他领域看到过的情况，即中共利用宽泛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破坏公平竞争。上个月，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等五大工会组织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出申诉，正式要求拜登政府对北京在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不合理和歧视性行为、政策和做法展开贸易调查。在收到申诉书并听取301条款委员会建议后，贸易代表办公室决定启动相关行动。拜登总统周三也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将中国钢铁和铝的现有关税税率提高2倍至25%。拜登总统当天在讲话中说，中国钢企并不担心盈利，他们这不是在竞争，而是在作弊，我们已经看到这对美国造成的伤害。白宫声明强调，钢铁是美国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的支柱。由于中国在钢铁和铝行业的产能过剩和非市场性投资，意味着高质量的美国产品必须与利用更高碳排放量生产、人为压低价格的替代品竞争。华盛顿因此呼吁提高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以有效制衡。拜登强调，如果调查证实中共在这些产业存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将会采取必要行动。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三宣布，众院本周末将就大规模军事援助包裹法案进行表决。拜登总统随后表示，他强力支持这项包裹法案，众议院必须在本周通过。请听报道。
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周三宣布，众院本周末将就大规模军事援助包裹法案进行表决，包括延宕已久的对乌克兰约610亿美元援助，还有对于以色列及台湾的分别260亿和80亿美元拨款。约翰逊宣布，我们预计在周六晚间针对这些法案的最后通过进行表决。随后，拜登总统发表声明指出，众院必须在本周通过这项包裹法案，参院也应迅速跟进。他说，我会立即将它签署为法律，向世界传递一个消息，我们与我们的朋友站在一起，我们不会让伊朗或俄罗斯得逞。拜登还提到，我强烈支持这项包裹法案，以便为以色列和乌克兰提供关键支持，为加萨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加强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拜登在《华尔街日报》的文章中表示，援助两国对美国自身安全也是重要的。拜登写道，乌克兰和以色列都受到了明目张胆企图消灭他们的对手的攻击。普京想要征服乌克兰人民，把他们纳入一个新的俄罗斯帝国。伊朗政府想要永远摧毁以色列， 把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从地图上抹去。美国对其中任何一个结果都绝不能接受，不仅是因为我们为朋友挺身而出，也是因为这事关我们的安全。共和党人批评说，美国负担不起为援乌抗俄而花钱。对此拜登说，援乌不会是一张任意填写的空白支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全面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处在第三年，乌克兰目前正在艰难抵抗。约翰逊面临来自白宫和国会多数议员的压力，要他允许众议院就参议院已经通过的援助法案进行表决。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鉴于中共新一波制造业产能过剩和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浪潮，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周三警告，欧洲和中国可能会引发一场全面的贸易战。请听报道。
周三，中国欧盟商会主席晏茨在中国的一场会议上表示，随着保护主义浪潮的上升，欧洲和中国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争。路透社当天援引晏茨在广州举行的中国欧盟商会华南分会会议上的发言，他将欧洲和中国的贸易现状形容为一次慢动作的火车事故。晏茨说，尽管火车事故尚未发生，但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继续沿着今天的方向前进，事故就会发生。晏茨认为，欧洲与中国的全面贸易战已经一触即发，双方迫切需要开展对话。本周二，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结束了为期三天的中国之行。访问期间，他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了会谈。舒尔茨在会谈中也转达了欧洲对中共当局投资政策的担忧，并推动改善市场准入。德国代表团在访华期间，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还要求代表团成员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惕，并维持极度的不信任。而为了防范中共间谍渗透，德方还采取了一系列严密措施，包括回国后将带往中国的电子装置报废处理。另一方面，欧盟正就中国制造商是否向其市场倾销电动汽车等补贴商品展开了多项调查。调查包括欧盟是否应该征收惩罚性关税，以保护欧盟生产商免受廉价的中国电动汽车进口产品的冲击，显示欧洲在新一波中国产能过剩和补贴冲击下已经出台多项因应行动。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将自行决定回应伊朗袭击。卡梅伦说，以色列已经决定报复伊朗。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产业，布林肯访华将提出关切；
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中国购买伊朗石油；
最大规模美菲军演下周将在临近台湾的周边海域举行；
科罗拉多州签署美国第一部保护脑波法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官员上周指出，中共向俄罗斯提供物资，帮助俄罗斯增强军队以维持俄乌战争。美国总统拜登在本月早些时候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时提出了这个问题。美国媒体政客周三援引三名匿名的美国官员和一名驻华盛顿外交官的消息报道，布林肯将于下周二前往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二说，布林肯在访华期间预计将提出美国对北京正在帮助俄罗斯建立国防工业基础以继续乌克兰战争的关切。米勒说，布林肯本月早些时候在布鲁塞尔同北约外长提到了这个问题，本周他在意大利会晤七国集团外长时也将讨论这个问题。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就警告中共不要帮助莫斯科的战争行动。 而就在入侵的几周前，俄罗斯和中共刚刚宣布建立没有上限的伙伴关系。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局长比尔·尼尔森周三在国会山表示，中国正在加强它的太空能力，并且正在利用民用项目来掩盖军事目标。尼尔森相信，中共的很多所谓民用航天项目是军事项目，他希望北京将醒悟过来，并且懂得民用航天是为了和平用途。但是尼尔森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展现出这一点。尼尔森就2025财政年度的 NASA 预算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应当赶在中国之前重新登月。美国计划通过 Artemis 3使命让宇航员在2026年重返月球。中国表示希望让宇航员在2030年之前登月。尼尔森有信心，美国不会失去太空探索的全球尖端地位，但是他也提醒美国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中国投入了很多的钱和预算。
众议院周一晚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伊朗中国能源制裁法，要求美国总统定期判定是否有任何中国金融机构从事从伊朗购买石油或石油产品的交易。法案还规定，美国金融机构不得与从事这类交易的中国金融机构开设或维持某些账户。法案在周二送入参议院，这部法案由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迈克尔·劳勒在2023年10月推出，得到了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众议员的联署。联署这项法案的民主党人来自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乔什·戈特海默周一在众议院发言时说，我们的法案让邪恶轴心的两个成员，一些我们最为危险的对手伊朗和中国，为他们的邪恶行为承担责任。路透社的一篇分析报道说，虽然周末发生了伊朗攻击以色列的事件，但是拜登不大可能为切断伊朗的石油生命线而采取重大行动。
继去年七次峰会，日韩政府今年延续重建双边合作信赖关系的方针。17号晚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通话。尹锡悦在通话中说，在朝鲜半岛和印太地区等国际不稳定局势深化的状况下，将持续通过韩日及韩美日紧密合作，为区域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岸田文雄则在通话中说明他日前访美成果及日美关系的进展，表示未来也将以稳健的美日韩合作为基础，应对各种国际议题，并持续与韩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韩国总统办公室说，岸田文雄和尹锡悦也就对朝鲜政策交换意见，同意继续发展双边及美日韩三边合作关系。据韩联社报道，岸田文雄在通话后对媒体说，这次通话是为了向尹锡悦说明访美成果和相关情报，双方也同意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通过双边领袖对话等方式增加沟通机会。他也表示，已经向尹锡悦转达美日峰会时谈到关于朝鲜的意见。
美国政府的一项调查指出，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的海外版 Temu 上销售的产品是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存在极高的风险。阿肯色州参议员汤姆·科顿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分别写信给拜登政府，呼吁调查并在美国封禁 Temu。 科顿在周一的公开信中写道， Temu 的商品之所以便宜，不是因为公平竞争，而是因为中国熟知的知识产权盗窃、政府补贴和侵犯人权的组合。卢比奥在周二的公开信中要求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调查 Temu 和中国快时尚服饰品牌希音。他指出，因为他们违反了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如果你发现他们违反了这项法律，请把他们列入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的实体名单。两位共和党人还在公开信中要求拜登政府在限期内调查并回答相关问题，其中包括 Temu 及其母公司拼多多有多少人是中共党员或者跟中共有关联， Temu 在多大程度上窃取和假冒美国产品等问题。
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波利斯17号签署了美国第一部保护个人脑波资料的法案。路透社报道，这项法案的发起人州众议员基普表示，这项法案有其必要性，因为神经科技的快速发展，扫描、分析和贩卖心智资料变得更有可能，也越来越有利可图。 这项法案的另一个发起人，州参议员普里奥拉说，神经科技不再局限于医疗或研究环境，当涉及消费者产品时，这个产业目前可以在不受监管、没有资料保护标准或相等道德约束的情况下运作。促进神经科技伦理发展的非营利组织神经权利基金会表示，科罗拉多州的法案为美国首例，他们对此表示支持。这家基金会17号发布一项报告，对神经科技业的资料隐私保护措施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些措施通常都很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将自行决定回应伊朗袭击。卡梅伦说，以色列已经决定报复伊朗，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周三指出，美国经济活动持续加速。美联储在概述美国经济状况的褐皮书中指出，总而言之，整体经济活动略有扩张。报告说，美联储辖下的12个地区中，有10个区的经济不是微幅，就是适度成长，比上一份褐皮书多2个地区。整体而言，各方对经济前景保持谨慎乐观的看法。在高利率时期，美国经济仍然维持惊人的韧性。美联储寻求以紧缩货币政策来抑制需求，希望能够把通胀率压低到 2% 的长期目标。继去年经济成长 2.5% 后，亚特兰大联邦准备银行的 GDP 闹模型预测，美国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年增率将维持 2.9%。 根据褐皮书，在高利率下，美国劳动市场也维持令人惊讶的良好状态，很多地区物价适度上涨，速度跟上一份报告大致相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三说，美国和中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降低未来的借贷，因为它的债务激增可能对全球经济和其他国家支付的利率产生深远影响。国际货币基金预计，到2053年，美国政府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比例将上升70%，中国债务将增加1倍以上。这两个国家将推动2029年全球政府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从2023年的93.2%上升到98.8%。英国和意大利也在这一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之列。国际货币基金指出，今年异常多的选举可能会推高政府借贷。国际货币基金估计，88个经济体或经济地区将进行重要投票，而选举年的预算赤字往往比其他年份高出 GDP 的0.3%。
消息人士说，摩根士丹利和汇丰银行本周将在亚太地区裁减几十个投行职位，导致这次裁员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和香港的交易疲软和市场低迷。由于资本市场和并购咨询业务的收入急剧下降，全球投资银行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控制成本的压力，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投行效仿汇丰银行的做法。路透社报道，此举标志着华尔街银行在亚洲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这些银行几年前为了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的交易活动中抢占更大份额，曾经积极扩大业务。摩根士丹利和汇丰银行的裁员是这两家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团队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在此之前，其他银行也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导致交易活动减少而采取了类似措施。继瑞银集团、花旗集团和其他精品银行纷纷裁员之后，美国银行也于今年1月在亚洲地区裁掉了大约20名银行家。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菲律宾和美国一年一度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即将在4月22号到5月10号在面向南海和台湾的周边海域举行，参加人数将是肩并肩演习中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预计士兵官届时将参加海上安全、空中和导弹防御、动态导弹打击、 网络防御和信息作战等方面的训练。请听报道。
下周，美国与菲律宾军队将开始在面向台湾和南中国海的地区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其中包括模拟夺回被敌方占领的岛屿。负责这次演习的菲律宾陆军上校迈克尔·洛基科说，这将是首次在菲律宾领海之外进行的海上演习。路透社指出，这次演习旨在提高美国和菲律宾两军之间的互操作性，而演习也是在中共最近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频频采取咄咄逼人的行为的背景下所进行。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也是中美紧张关系的导火索之一。洛基科表示，参加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演的美菲军人总数超过16700多人，其中美方将出动11000人，菲方将派出5000多人。他表示，美菲军队将以模拟收复菲律宾最北端被敌方军队占领的岛屿。该岛屿位于面向南中国海的巴拉望省西部，靠近台湾，其中最北端的亚米岛距离台湾仅约140公里。在今年的年度演习中，法国军队将首次派出一艘护卫舰参加，与菲律宾和美国海军军舰在马尼拉南中国海内专属经济区联合巡航。这次由菲律宾、美国和法国海军联合举行的演习被视为历届肩并肩军演规模最大的一次。洛基科表示，届时约有14个国家将以观察员身份加入，其中包括日本、印度以及东盟国家和欧盟国家。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7号说，以色列将自己决定如何回应伊朗上周末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尽管西方国家呼吁保持克制，以避免全面的中东战争。请听报道。
以色列对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发动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7个月。内塔尼亚胡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和德国外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两人访问以色列是西方国家试图阻止以色列与伊朗的对抗进一步升级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表示，他感谢卡梅伦和贝尔伯克的支持，同时告诉他们，我想明确表示，我们将做出自己的决定，以色列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卫自己。早些时候，卡梅伦表示，现在显然以色列计划对伊朗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报复。以色列及其盟友几乎全部击落了这些导弹和无人机。德黑兰上周六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据称于4月1号发动的空袭。那次空袭造成在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使馆的军官死亡。以色列表示必须进行报复及维护其信誉。伊朗总统伊卜拉欣·莱西警告以色列不要进行报复，称伊朗将做出大规模而严厉的回应。美国表示，计划在未来几天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计划实施新的制裁，并预计其盟友也会效仿。欧盟领导人将在布鲁塞尔峰会上讨论制裁问题，在意大利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也将制裁问题列入议程。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最初坚决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的作战行动，但现在越来越无法忍受平民的大量死亡，呼吁立即停火。但哈马斯以人质威胁以色列，试图换取停战协议的有利条款。哈马斯表示，如果不达成包括明确结束战争计划在内的停战协议，就不会释放人质。以色列则表示，在消灭哈马斯之前不会结束战斗。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